欢迎收听由想要好声音为您带来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第一章第八节，平安上岸。我们乘坐的小艇半划着，半随浪逐流，逐渐向北方的岸边飘去，最后靠近了温特顿夹角。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，我们就看它沉下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我才平生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是怎么回事。说实在话，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的时候，我几乎都不敢抬头看一眼。当时，与其说是我自己爬下了小艇，还不如说是水手们把我丢进小艇。从下小艇一刻起，我已心如死灰，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风暴的惊吓，另一方面由于是想不到此行是凶是吉，内心万分的恐惧。尽管我们处境危难，水手们还是奋力地向岸边划去。当小艇被冲上浪尖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海岸了，并见到岸上有许多人奔来奔去，想等我们的小艇靠岸的时候救助我们。但小艇前进的速度极慢，而且怎么也靠不了岸，最后我们竟划过了温特顿灯塔，海岸由此向西凹进，并向克罗莫延伸。就这样，陆地挡住了一点风势，我们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靠了岸。全体安全上岸后，我们走到了亚毛斯。我们这些受难的人受到了当地官员、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接待，他们妥善安置我们的住宿，还为我们筹足了旅费。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伦敦或者回赫尔。当时我如果还有点头脑的话，我就应该立刻回到赫尔的家里，我一定会非常幸福。我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中所说的那个预言中的父亲，杀肥牛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。因为家里人听说我搭乘的那条船在亚毛斯锚地遇到了沉没，之后又过了好久才得知到我没有葬身在大海里。但我厄运未尽，他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我不思悔改。有好几次在我头脑冷静的时候，理智也曾向我大声的疾呼要我回家，但我却没有勇气听从理智的召唤。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怎么称呼这种驱使自己顽固不化的力量，但是就是这样一种神秘而无法逃脱的定数，它往往会驱使我们自寻绝路，明知大祸临头还是自投罗网。很显然，这是一种定数，使我命中注定无法摆脱厄运。也正是这种定数的驱使，我才违背了理智的召唤，甚至不愿听从初次航海所遭遇的两次灾难中接受教训。我的朋友即船长的儿子，正是他使我铁下心来上了他父亲的船，现在胆子反而比我小了。当时我们在亚毛斯市被分别安置在好几个地方住宿，所以两三天之后他才碰到我。我刚才也说了，这是我们上岸后第一次见面。我们一交谈，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变了，他看上去精神沮丧，而且不停地在摇头。他问了我的近况，并把我介绍给了他的父亲。他对他父亲说，这是我第一次航海，只是试试罢了，以后还想出洋远游。听了这话，他父亲用十分严肃和关切的口吻问我，年轻人，你不应该再航海了，这次的灾难是一个凶兆，说明你不能当水手。怎么了先生，难道你不再航海了吗？
那是两回事，航海是我的职业，因此也是我的职责。你这次出海虽然只是一种尝试，老天爷已经给了你一点滋味尝尝，你若要是再一意孤行，必没有好结果的。也许我们这次大难临头，正是由于你上了我们的船的缘故，就像约纳上了开往托塔的船一样。请问你是什么人呀？你为什么要坐我们的船出海呢？
于是我简略地向他谈了谈我自己的身世。他听我讲完以后，忽然怒气冲天，令人莫名其妙。他说，
我做了什么孽呀，竟然让你这样的灾星上了船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和你坐同一条船呐，给我1000磅我也不干。
我觉得这是因为沉船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，想在我身上泄愤。其实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脾气，可是后来他又郑重地与我谈了一番，敦促我回到父亲的身边，不要再惹怒老天爷来毁掉自己。他说我应该看到老天爷是不会放过我的。他说，
年轻人，相信我的话，你若不回家，不论你上哪儿，你只会受难和失望，到那个时候你父亲的话就会在你身上应验了。
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，很快我就跟他分手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，对他的下落也一无所知。至于我自己，口袋里有了点钱，就从陆地上去了伦敦，在去伦敦的途中以及到了伦敦以后，我一直在做剧烈的思想斗争，不知道应该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，是回家呢，还是继续去航海。